美俄要合作，普京访华被弃空手而归。德国逮捕中国间谍夫妻，以学界为借口刺探军情。上海日料伤人案，两名日本人受伤，日方追责。欧洲情报称，200名俄军在华秘密受训无人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5月20号，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美国总统川普20号在前往空州前表示，他可能愿意和伊朗达成小规模协议，单纯只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涉及其他较大的议题。川普指出，这份协议会比海峡即刻开放，但他强调我不急，只要一击伊朗就倒，因为他想看一下伊朗是不是仲将人民看重。但伊朗的态度显示，他们并没有善待民众。他说，现在伊朗民众怨声载道，因为生活条件太差，我们以前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骚动，比我们拭目以待。川普还表示，美国将给伊朗一次外交机会，但警告称，如果德克兰不同意达成协议，美国将发动进一步攻击。川普稍后在美国海岸防卫队学院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讲时说，将等待伊朗的回应几日，在达成协议之前不会提供任何救助。川普说，我们没有得到关于伊朗的正确答案，事件会快速发展，我们需要伊朗提供完整 100% 的好答案，但无论怎样，这个将很快结束。川普礼拜三在接受福士新闻采访时表示，他永远不会厌倦德克兰和华盛顿之间就结束伊朗战争问题进行的拉锯战。川普补充说，但我喜欢做的是，如果我能够通过等待几日来挽救一场战争，那就挽救了人民的生命。我认为这个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消息，作为对伊朗三日前提交14点议案的回应，美国已向伊朗发送了新议案，伊朗正在审查该议案，尚未作出回复。巴基斯坦调解人员正试图帮助弥补分歧。美国中央司令部礼拜三表示，今日较早时候，在亚曼湾，美国海军陆战队拦截了一艘悬挂伊朗国旗的邮轮天海号，该邮轮试图绕过美军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声明还补充说，美军在搜查并指示船员改变航向后释放了这艘船。美军继续全面执行封锁，目前已改变91艘商船的航向，以确保封锁得到遵守。阿舍尔斯披露，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二就伊朗问题进行了气氛紧张的通话。据知情人士透露，内塔尼亚胡在通话中猛烈抨击了目的是结束和伊朗战争的协议，而川普则为该外交进程进行了辩护。他告诉内塔尼亚胡，他将继续推动达成一项协议，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川普还表示，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未表现出更大灵活性，将面临新一轮的打击。来自美国佛州的 Kelly 女士，在服用三高代谢补后，因为高血压导致的头晕状况得到了改善。一起来听一下她的反馈。
但食完之后，第一样就是头晕没了，我很开心，多谢多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小便功能改变了很多，真的改变了很多，膀胱啊改变了很多，非常之清晰，变到很清的样
子。三高代谢补由纯天然成分制成，秉承中医的整体治疗理念，目的是全方位调理内脏，激活自身的疗愈力，从而改善三高。如果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 连结我放在置顶留言里边啦。美国司法部礼拜三在迈阿密宣布对古巴前党魁兼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的刑事起诉。路透社则报道，起诉书已正式提交。古巴官员认为，这一起诉可能是为军事干预铺路。美国如果将同样是古巴革命偶像人物的卡斯特罗起诉，将是川普政府对古巴施压的重大升级。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5月20号古巴独立日以影片向古巴人民呼吁，阻碍你们拥有更美好未来的唯一障碍就是那些控制你们国家的人。他承诺建立新的双边关系及提供1亿美元援助，仲直言古巴目前的电力、粮食和燃料短缺等问题是国家领导阶层的贪婪和腐败造成的。川普二十号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谈及古巴时表示，古巴局势不会升级，我们正在度解放古巴，将很快就将古巴石油禁运问题发表声明。与此同时，据 CNN 报道，美国南方司令部同日宣布，尼美兹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已抵达加勒比海地区，该编队包括航空母舰、舰载航空联队以及至少一艘导弹驱逐舰。英国每日邮报报道，独立资讯安全研究员组织 Let's Ask Quarry 披露了一个中国的秘密监控平台，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该系统透过整合闭路电视、人面识别、验证资料和手机 App 资讯，即时追踪外国人在中国境内的行踪、人际关系和活动记录。调查发现，遭到纳入监控范围的对象包括外国学生、五眼联盟国家公民以及维吾尔族人和台港澳人士等特定族群。另外，外国记者亦是系统重点对象，部分人士还会被系统标注为可追踪。就事件，每日电讯部前驻中国记者严正军透露，在中国担任记者的10年期间，中共政府一直监视他，不但经常被跟踪，甚至还会受到袭击。他指出，自己的个人资料在境外人员动态管控平台中被完整记录。该系统还有一项功能是关系图谱分析，可根据监控画面中共同出现的频率，自动分析人同人之间的联系。严正军表示，连他在中国期间活动地点和出现频率等细节亦都被系统记录下来。 Let's Ask Coward 研究员霍弗表示，中共一直试图控制历史描述，控制人民思想和现实认知，这个就是他们的运作方式。普京这一次会晤习近平并未出现外界之前关注的可能出现重大突破。根据中俄双方公布的消息，中俄同意延长现行免签制度以及睦邻好友合作条约，但俄方长期推动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在普京访问结束后依然没有出现新的实质性进展。普京将几乎一无所有地离开中国。普京二十号表示，俄罗斯已准备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伙伴合作，并称他在访问北京期间已同中共党魁习近平讨论此事。为什么川普刚走，普京就急住要来呢？法国蒙田研究所研究员杜沙泰尔分析，这一紧凑的日程安排暴露了普京的焦虑，他担心习近平会同川普的会晤置于优先地位，同时亦凸显了必须防止出现一个将它边缘化的知易格局。相比官方表态，俄罗斯媒体和网络舆论对普京这一次访华解读更为辛辣。多名俄罗斯评论人士将这一次访问视为俄中关系进一步失衡的象征。 有评论称，川普访华持续三日，期间举行了高规格活动和长时间会谈，而普京的北京之行则被压缩到一日。北京现在已成为全球外交博弈的中心，而莫斯科则更处于接受安排的位置。有关两国整体关系走向，有俄语舆论指出，最重要的变化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曾经的老大哥失去了领导地位，而现在这一点已经显而易见，俄罗斯变成了小伙伴。有俄语舆论感慨称，过去是俄罗斯制定天然气价格，现在中国只是以大幅折扣购买原材料。北京表现得似一个强硬的市场主人，不满意价格就直接关了阀门，等待小伙伴变得更加顺从。过去俄罗斯曾为本国航空工业和汽车工业感到自豪，现在成功俄罗斯市场实际上属于中国，过去全世界囤积美元，现时俄罗斯就将人民币奉若神明。还有俄罗斯媒体人讽刺话，乌克兰不是偶然选择普京访华前对莫斯科进行打击的，在乌克兰无人机遇下，莫斯科以及其著名的防空系统显得颜面尽失。普京卑微地帮助习近平的眼睛请求帮助，但中共在涉及国家利益时毫不留情，尤其是在对手或者伙伴自己将自己逼入了陷阱的时候。普京和习近平这一次签署的关于建立多极世界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声明，亦受到俄媒的挖苦，话普京和任何人都可以签署甚至关于新的星际秩序声明，效果都是一样的。俄罗斯不是一个伟大强国，而这一点已经被普京那场倒霉的特别军事行动所证明，因为现在只有北京还能够令到俄罗斯有一种自己还是弃儿的感觉，但代价是屈辱性的。中共不是在这里拯救俄罗斯，中共是在这里购买俄罗斯。德国警方20号在慕尼克逮捕一对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的夫妻，两人拥有德国国籍，被控透过接触大学和研究机构学者，搜集航天太空工程、电脑科学及人工智能等具军事用途的先进科技情报。此案凸显欧洲国家对中国间谍活动的高度警觉。德国联邦检察署公布这一对夫妻部分姓名，分别为译音斯学军和译音 S 华，控方指控他们为中共情报机关工作，目前已在慕尼克住所和工作场所展开搜索行动。检察官表示，这对夫妇长期伪装身份，假扮口译人员或者汽车制造商职员，积极和德国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的学者建立联系，尤其锁定航天太空工程、电脑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系主任等关键人物。根据调查，这对夫妻以邀请科学家赴中国进行有酬讲座为诱因，表面上声称听众为民间人士，实际上就安排中共国有军工企业的雇员出席，借此刺探敏感技术资讯。德国控方强调，这类活动已对德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相关先进科技如果流入中国，可能直接应用在军事用途，提升其军事能力。控方进一步指出，除了逮捕这对夫妇外，当局亦在慕尼克、柏林及其他地区对约10名目前没有犯罪嫌疑但可能提供证词的相关人士采取进一步措施，搜索行动仍在进行中，预料将有更多细节披露。上海地标环球金融中心19号中午发生一宗持刀伤人事件，一名59岁阳性男子 闯入三楼日本料理店银平，持刀攻击，造成两名日本人同一名中国女子受伤。事件震惊在华日侨和国际社会。日本政府今日正式向中方提出追责要求。根据上海警方通报，杨涉当场被捕时情绪激动，语无伦次。经调查发现有精神疾病治疗史，目前作案动机仍待厘清。三名伤者已送医救治，其中两名日本籍伤者目前均无生命危险。一名当时正在店内包厢用餐的日籍目击者接受日本媒体访问时还原经历过程，他表示事发当时自己和同事正在包厢内用餐，突然听到门外传来凄厉尖叫和器物倒冧的巨大声响。透过纸门下方的玻璃向外查看，竟发现一名年纪较大、身形消瘦的男子正倒在门口。为了自保，包厢内所有人唯有全力用双手压住纸门，并匿在桌后边戒备。目击者描述，疑犯在被压制前显得极度烦躁，不断抖脚，几乎没有反抗就被大楼警卫以防暴差制服。这名目击者透露，当时他走出店外时，赫然发现其中一名日籍伤者竟是自己认识的朋友，对方当时瘫坐在墙边，双手紧紧揞住腹部，鲜血直流，但意识仍清醒，仲能够微微点头致意。他坦言这个是他人生中感受到最强烈的恐惧，目前真的有种搞不好自己都会被刺的感觉。该目击者今年四月先刚派驻上海，此事件令他深刻体会到在国外生活必须时刻保持高度安全警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廉今日在记者会上强烈表态，已向中共政府提出四大具体要求，包括彻底查明事件真相，严惩凶手，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度发生，以及切实保障在中国的日本侨民安全。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亦对伤者提供领事支援，并向在华日本人发出安全提醒。欧洲情报机构掌握的中俄军事协议显示，中共在2025年秘密培训大约200名俄军，部分受训人员已返回乌克兰战场，直接参与无人机作战。报道指出，2025年7月2号，中俄双方在北京签署军事协议，决定互派几百名军人赴对方国家接受训练，其中俄军主要在中国接受无人机、电子战、陆军航空及装甲步兵等领域的专业训练。自2024年起，中共军人赴俄受训已成常态，而俄军现在亦被发现到中共受训。训练内容聚焦无人机应付策略，大约50名俄军在石家庄学习使用无人机识别目标，并发射82毫米迫击炮战术，在郑州则接受电子战步枪、炮网装置及无人机防空训练，即以电磁波干扰无人机信号，再用网捕获敌方无人机。另外，在四川省宜宾市亦有俄军进行无人机模拟飞行及小型第一视角无人机运用训练。欧洲情报机构分析，多数受训俄军为高层教官，他们回国后很可能直接将技术传授给前线部队。事实上，已确认有在华受训的俄军参与克里米亚半岛和扎波罗热地区无人机战斗，这些军人军阶从下士到中教不等，而上述地区均为俄军实际控制的乌克兰领土。路透社引述情报人士指出，对参与乌战的俄军进行作战和战术层面训练，显示中共对欧洲大陆战争的介入程度远比外界以往所知更加直接。 此事件发生的同时，正值普京二十号和习近平举行首脑会谈之时，欧美国家担心中共的技术支援可能延长乌克兰战争的持续时间。听完啱啱嘅新闻，大家不妨而家放低手机，捽下只眼睛，系唔系亦感觉有啲干涩不适呢？其实改善眼部嘅状态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快。北美有一位 Lily 女士就分享咗佢嘅经验，由于长时间喺电脑上工作，我嘅眼睛成日都好攰，后嚟服用咗润眼补后，效果非常明显。大概食咗20到30分钟后，眼睛就有感觉啦，变化得好明显，感觉眼睛润润噶，好舒服，唔系咁痛啦。这个产品真系好好。听完 Lily 嘅分享，你系唔系亦都想令到疲惫嘅双眼重新搵翻水润嘅感觉呢？而家正系入手嘅好时机，只要登入健康520网站购买3樽润眼宝。即享受7折优惠，唔好俾干涩同埋酸痛影响你嘅生活品质。快啲上健康520官网睇下啦，你嘅双眼值得最好嘅呵护。今日嘅希望快讯就到呢度。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转发。我哋下期再见。